然黄金还有一个前面重要的没有讲到，可惜了，没有录到。要不再讲一遍啊？算了。那么黄金还有一个预表，就是耶稣基督他要走过十字架的道路，他要最后做王。那么黄金末药跟乳香末药呢是苦的，就表示耶稣基督要为我们来受苦。那么示美拿它中间的就是 myrrh， 有这个 myrrh 意思在里头，所以示美拿的意思就是受苦的意思，就是苦的意思。那么也就是殉道，我们英文叫 martyr 里面有 myrrh 这个成分在里头。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示美拿从这个教会耶稣给他的信，我们可以看见示美拿是在神的预定中，他是要为了神的道，为了真理，为了福音，他要受苦的。我们都知道当风吹得越紧的时候，树根它的扎的根就越深，当海上的风浪越大的时候，在海底下的鱼它就反而有更安全稳妥的藏身之处。那一个基督徒或是教会，当他在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中，我们不免遭受到冲击，遭受到排斥，遭受到逼迫，遭受到诋毁。但是越是这样的环境，基督徒或教会反而是更能够站得稳妥。我们越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越经历神的全能和保守。假如今天教会是被世界所接纳的，请问是好还是不好？回答我，这个世界爱教会，请问是好还是不好？有好也有不好，要看你从什么角度看。好的话是什么呢？好的话那就表示这个教会被世人接纳，大家都向往福音，向往基督，那这是好。但是一个持守真理的教会一定是被这个堕落的世界所排挤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光，照到他们黑暗的生活方式，他们一定是抵挡，他们一定是拒绝，他们一定是逼迫的。所以这要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示美拿教会在这样的一个世代，他当然是遭受逼迫的，因为示美拿是为主发光的一个教会。你看到耶稣在这里给示美拿的教会只有赞美，只有称赞，没有责备。另外还有一个教会只有称赞没有责备，是哪一个教会？腓拉铁非 Philadelphia 就是爱， Phil 就是爱的意思。这个教会是充满了爱的教会。腓拉铁非教会跟示美拿教会，唯有这两个教会没有被耶稣责备，只被耶稣称赞。但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耶稣告诉示美拿教会，如果可不可以关弟兄麻烦你把那个经文打出来，让大家可以看一下。你注意好，注意第九节跟第十节，耶稣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的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然后注意第十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为什么耶稣告诉示美拿教会说你必须要受苦，你要被魔鬼下在监里，你要被魔鬼逼迫？但是另外一个好的教会腓拉铁非教会，我不知道能不能放出来，假如能够找到腓拉铁非教会的话，如果不能我就直接念给各位听。腓拉铁非教会 同样跟士美拿教会是被称赞的教会，但是腓拉铁非教会，耶稣却讲的是另外一个层面了，又不一样了。耶稣怎么说呢？我读给大家听。耶稣说，注意哈，这里耶稣讲的这个腓拉铁非教会是跟他讲给士美拿教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在第三章的第十节，当耶稣告诉腓拉铁非教会是怎么说呢？耶稣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奇怪，耶稣怎么会这样？好像耶稣似乎是厚此薄彼，或者说好像耶稣不公平。为什么对腓拉铁非教会使他能够得保守免去试炼，但是却要士美拿教会他们要被魔鬼下在监里十日，他们免去不了试炼？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记住一件事情，同样是基督徒，有些基督徒好像凡事很顺利很通达，他也很富有，他也都很顺利做了高官，或是在公司里面他是 CEO。 那么有些基督徒同样是爱主的，他却受苦，他却没有什么好的工作，子女嘛也普普通通，也没有大房子，也没有好车子，什么都没有，他就是很普通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不是神对人有厚此有薄彼呢？那完全不是的。这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首先这第一个是主权，神主权的问题，第二是神试炼他的儿女的问题，第三是借着这种试炼考验我们对他的信心。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出于我们对神的认识，如果你对神的认识越多，不论环境如何，你对神绝不动摇。一个基督徒的信心不是根据环境来决定他的信心，一个基督徒的信心是环境反而考验他，使他知道他的信心持守所在是在哪里。那么同样是好的教会，士美拿教会跟腓拉铁非教会，这两个教会都不是看环境对基督忠心。士美拿教会他也没有说，主啊，为什么你如此对我，你却对腓拉铁非教会了，你太不公平了，算了，我就弃绝这道吧。 No， 没有。所以你注意，他们没有弃绝神的道，没有弃绝主的名，他们仍然持守，不因为环境的逼迫他们就退却，他们就怀疑，他们就犹豫。没有。士美拿教会请注意，当可不可以再回到士美拿教会那一段。士美拿教会耶稣说，你们是贫穷的，可是注意却是富足的。你注意啊，这是 paradox。 他们的贫穷在这个多灾多难罪恶堕落的世界里面，他们贫穷，但是耶稣说你们却是富有的。他们的财富不是地上的物质，他们的财富是灵里的财富，他们是在神的恩典中富足，他们是在神的道上富足。那么这里注意，耶稣说了那些，注意哈，在第九节，耶稣说，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当时有许多的犹太人，他们或是在教会内，或是在教会外，也许是公会，犹太教的公会，也许是教会内所谓的基督徒，他们毁谤教会士美拿教会里面的基督徒。耶稣说，他们虽然在教会，可是他们却不是基督徒。 他们虽然自以为自己是犹太人，但实际上他们不是犹太人。那这话怎么说呢？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曾经讲过，保罗说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受割礼的也不是真犹太人，除非从里面做犹太人的，他们才是真正属神的。那你注意一件事，不是说我受洗了我就是基督徒， no， 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一个人能够受洗必须是圣灵的重生，圣灵的重生不是你我看得到的，圣灵使一个人重生是神主权的作为。那我说我受洗了，我拿到了一个受洗证书了，因此我就是基督徒了， no， 这注意，受洗不能保证我得救，受洗证书也不能保证我得救，真正保证我得救的是神的主权，圣灵使我重生，然后从我的生活、我的思想观念、我的价值观、我的各方面来见证我是不是一个真正属神重生得救的人。也就是说，洗礼不能使我重生，使我重生的是圣灵，只不过是借着洗礼来印证我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这个要弄清楚。大家知道在有些犹太人，我举个例，大家这些人你们应该都不陌生的，比方说 Karl Marx， 马克思，他是犹太人，但是共产理论是由他写的。比方说 Charles Darwin， 达尔文，他的进化论，他也是犹太人，可是他不是真正的犹太人，有没有？好，比方说这个大家听过这个 Freud， 弗洛里德心理学的这个，他呢虽然是个犹太人，可是他却不是真正的属灵上的犹太人。比方说 George Solos， 他是个犹太人，但是他却不是真正属基督的。其实类似这种的情况很多，所以耶稣说这些人他们自称自己是犹太人的，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那么很多的情形我想我们都应该可以知道。好，那么约翰告诉四美拿的信徒说，注意第十节，你们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然后下面一句话，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好，注意，当基督徒面对逼迫的时候，有两个很重要我们要坚持，第一不用怕，第二要至死忠心，我们就必然得着那生命的冠冕。你注意好，为什么这里要说你必须受患难十日？到底这个十日什么意思呢？十日，如果你去看但以理书，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被掳到巴比伦，然后王就拣选出一些人，包括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给他们吃王所提供的胜馔佳肴，喝王所提供的最好的酒，然后要他们学习加勒底的文字，就是巴比伦的文字，要学习巴比伦的天象学各种知识。在座亲爱的姊妹们，不要忘了，如果你的儿女在学校学进化论，学什么唯物论的这些思想，你不要担心。为什么呢？学就学，学了以后你仍然好好的学，但是你要把信仰带给他，使他能够用神的道去批判不管是进化论、共产主义、唯物论等等这些东西。那么你注意，我们的儿女是免不了要学这些世俗的诋毁基督信仰的这些学科、这些知识，但是我们更重要是要把神的真理教导他们，你就不必担忧。 所以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虽然学了巴比伦的知识，学了加勒底文的语言，然后王又提供给他们最好的胜券佳肴，但是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告诉那个官食物的人说，好不好，求你试试给我们10天的时间，我们不吃王所提供的东西，我们只吃蔬菜，只喝白水，看看10天之后我们是不是比那些吃王所提供的饭食，我们比他们长得更白更嫩。哎呀，这个管食物的说，不行啊，要是王知道了，那我不要被砍头吗？但以理说，求你就只要短短的10日。后来这个人说，好吧，那就试试看10天。没有想到10天之后，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怎么样？哇，长得比那些吃王所提供的饭食的还要更俊美，更白胖。我们现在都不希望胖，那个胖不是指今天我们怕的胖，乃是指更健康。好，那注意10日，其实你要知道，后来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因为尼布甲利沙王盖了一个很高的一个偶像，有没有？有没有啊？要他们全国的人向这个偶像下拜，凡是不下拜的通通丢到火窑里面。你注意，那个偶像6轴6寸，那是预表666，预表在末世时候7年大灾难当中，以色列人要经过7年大灾难的火般的试验。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丢在火窑里面，王吩咐下令，王本来给他们三个人机会，他们说我们绝不既或不然，我们也不这个等等。好，但注意，王脸放不下来，只好把他所爱的这三个人丢到火里，然后吩咐把火加7倍，火加7倍。哇，那个连把这三个人丢到火窑里面那些人呢，因为火太强了，太烫了，那些丢这三个朋友进火窑的人他们都被烧死了。结果这三个人被丢在火窑里面，王一看，奇怪，里面怎么样，好像多了一个人，好像人子的。结果王一看，哇，不对劲儿，就吩咐他们三个人出来。等到这三个朋友出来的时候，注意，身上没有任何火燎的味道，也没有烧焦的现象，衣服都没有任何的损伤。那这表示什么呢？表示以色列人要在7年大灾难中经过10天般的，就好像7年的大灾难，他们要被火般的试炼和煎熬。为什么？因为他们杀害了弥赛亚，他们到今天仍然拒绝弥赛亚，所以他们要经过这个试炼。而神要在7年大灾难经过以色列人被火般的试炼，熬炼他们的生命，使他们认罪悔改，他们才会看见他们所杀的耶稣基督竟然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所以那个时候你去看撒加利亚书也好，你去看罗马书也好，都有详细的记载。那这不是我今天要谈的。那么10日是表示一段很短的时间，很短的时间。好，那么现在请大家注意，以赛亚书有一句很宝贝的话，我念给各位听。以赛亚书43章2节说，你从火中，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烫过，并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走，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的身上。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什么意思呢？并不是说基督徒，请注意哈，基督徒也不免于逼迫和试探和试炼，可是基督徒在逼迫试炼当中，我们会经历神的保守。那现在有2个问题，为什么神 要基督徒经过逼迫和试炼。为什么？这个观念如果我们没有弄清楚，我们只会抱怨，我们只会逃避，我们只会甚至对神怀疑神。你请注意一件事，我们虽然蒙恩得救了，但是我们仍然有罪性，我们仍然里面的罪性，老我、血气、肉体、情欲、世界，需要透过患难来熬炼我们的生命，炼尽我们的生命，这是我们成圣的过程所必须经过的。那你说，那这样我就不要信耶稣了，我何必受这些苦呢？你不要忘了，不信耶稣的人，世俗的人，他们也一样免不了这些苦难。可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面对苦难的不同在哪里？非基督徒他们受苦难是冤枉的，白受了。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受苦难，我们是什么呢？是神借着苦难提升我们的生命，炼尽我们的生命，修剪我们的生命，在苦难中我们有盼望，我们有救恩。但是对于不信主的人，他们也同样逃不了这些苦难、灾难、疾病、失业、疼痛、眼泪，他们一样也有，可是他们只有哀嚎，他们没有盼望。所以感谢主，神就借着这个堕落的世界罪恶所带来的灾难，反而成为我们的祝福。这实在是神奇妙的恩典。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士美拿教会要受苦，而腓拉铁非教会却免去了这个试炼的痛苦呢？这是神的主权，我们不能明白。坦白讲，到现在我也没有答案，唯一的答案就是信心。因为神不要我们用比较的心态去看任何的环境和人。如果神今天比较祝福李敏弟兄，神却没有比较祝福我，我一定会说，神啊，我是侍奉你的呢，李敏弟兄只是一个平信徒而已，为什么你反而祝福更多祝福他，反而少祝福我？他有四个可爱漂亮的孩子，而且他有女儿，我好盼望有女儿，可是神啊，我就没有女儿，你只给我儿子，神啊，你对我太不公平了吧。如果你是用环境来看神给你的恩典的话，来 judge 神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太可怜了。我们怎么不知道神如果给我什么，没有给我什么，反而是神有更高的智慧，叫 a blessing in disguise， 化妆的祝福。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用表象来判断神，我们需要用信心的眼睛来认识神。在圣经里面，比方说希伯来书十一章讲了一大堆的信心的人的名单，到了第三十五节，你注意哦，前面三十四节没有一个，基本上没有一个受太多苦难的。三十五节开始，那些圣徒们信心的伟人，他们受尽了各种的苦难。那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基督徒会受苦，有些基督徒没有受苦，是不是神不公平 ？No。我再举个例，《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当初有两个使徒，一个是雅各，雅各是约翰的兄弟，雅各被希律王斩首了，但是彼得呢，被希律王抓在监狱里面，结果呢，神差派天使一层一层的把监狱的门打开，让彼得逃出去。那么是不是神对雅各不公平呢？是不是？是不是？不是。那彼得呢？神对彼得偏好吗 ？No， 也不是。保罗说，我宁可离开身体与基督同在，那是更美好的无比。那么神很多的时候他做事，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们只能用信心。这也就是神的智慧， 假如神的作为是我们逻辑理性或我们人生的经验或是我的智慧能够参透神的作为的话，那么请原谅我讲这句话，那神是在我们的掌控底下，他就不是神，我是神了。真正的信靠和顺服是当神好像不公平的时候，我仍然持守信靠他，这才是神要我们的信心。所以亲爱的姊妹们，我想呢，这个是我们需要第二个认识的，这也就是保罗学的功课。保罗他说，我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下，我都可以知足，因为我已经学了功课，或贫贱，或富足，或有，或缺，或这个有余，或是缺乏，或是饱足，或饥饿，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然后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行。这是保罗给我们看到的。大家知不知道一件事？你如果去看圣经，我们是有福的人。每一个人现在在做的，在你的头上都有一位天使在保护你跟我，你知道吗？我们没有时间去找这些圣经给各位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能够躲过 COVID-19？ 为什么我能够躲过现在一个叫什么？叫 Omicron， 为什么你能够躲过 Delta？ 为什么他能够躲过 Omicron？ 绝不是突然的。如果不是神差派天使在我们的上头保护着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任何事都会发生。那当事情神许可一件不顺利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不是那个天使没有保护我们，也不是神冷落了我们离弃了我们，是神有他很高的美意。我没有时间去讲有许多的因素，但是我要讲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是何等的荣耀荣幸啊！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我们仍然靠着他可以得胜。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个世上有苦难，是因为堕落和罪恶所造成的。罪恶造成世界的堕落，就必然带来天灾人祸，就有苦难。神可以使用这个自然律下的天灾人祸，神可以把它用来成为你跟我的祝福。请注意听下面这句话，大家要认真的听这句话，非常重要。17世纪有一个清教徒的神学家，他叫做 Thomas Watson， 他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这句话我希望我们能够牢牢的记得，这句话非常的重要。他在 The Doctrine of Repentance 这本书里面，他讲了这一句很重要的话，我先用英文讲，再用中文 讲给各位听。他说 How Christ is sweet to you depends on how bitter sin is to you. If sin is not bitter to you, Christ is not sweet to you. Only with bitterness of sin is there sweetness of Christ. 大家应该听懂这句话的意思，我再讲一遍。How Christ is sweet to you depends on how bitter sin is to you. If sin is not bitter to you, Christ is not sweet to you. Only with bitterness of sin is there sweetness of Christ. 中文，罪对你有多苦，基督对你就有多甜。如果你感觉不到罪的苦，你就感觉不到基督的甜。只有你经历了罪的苦，你才能经历基督的甜。 神今天没有叫你我像士美拿教会被下在监里，神今天也没有让你我得疾病受这个苦，神今天也没有叫你我失业被炒鱿鱼了经历这个苦，但是神却要基督徒接受一种苦，这个苦是什么呢？是罪恶所带来的苦。基督徒必须经历对付罪恶的苦，如果基督徒没有经历对付罪恶的苦，他就没有能够真实经历基督的甜美。这话怎么讲呢？你注意听啊。请问如果我今天被罪恶捆绑，我苦不苦？回答我，回答我，注意听好，如果基督徒没有因为罪而受苦，原谅我讲这句话，他不是基督徒。相反的，他反而是在罪中享乐，懂这个意思了没有？一个真正经历悔改属神的基督徒，重生的基督徒，他一定会经历与罪挣扎的苦。所以保罗说，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所愿意行的我行不出来，我不愿意行的我反而行出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那取死败坏的肉体呢？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告诉我们的。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神借着罪对我们的捆绑和攻击，成为我们受苦的一个方式。在这个苦当中，我们为罪挣扎、征战、祷告、迫切寻求神，对付罪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历基督的甘甜，我们经历罪得赦免，我们经历基督是我攻克罪使我不犯罪的那个力量的泉源。当一个基督徒经历这种过程的时候，他的信仰就更上一层楼，更上一层楼，更上一层楼，更上一层楼。基督徒的信仰是这样子的，这个叫做成圣的过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再讲一遍，如果你没有经历对付罪的苦的话，你的信仰是 有问题了，绝对有问题。我不希望讲一些不痛不痒的这些道、no、神的道一定是如同两刃的剑，刺穿骨髓骨节，连我们心中的意念，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被赤露敞开的。神的道就是要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败坏和罪性，使我们因此谦卑，使我们因此我们才会成长。所以苦难虽然带给我们威胁甚至死亡，只不过是肉体的死亡，苦难的目的是要试炼我们，使我们生命更加能够提升。苦难的期限，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很短，十天表示很短的时间。如果你我遭受到苦难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抱怨，不要怀疑，我们愿意靠着主加给我们力量，我们与基督同负这个恶，我们就经历他的恶是容易，他的担子是轻省的。苦难的应许，应付的方式，刚才读到了两个，第一，不要怕，第二，忠心到底。苦难的赏赐是，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感谢主。经过苦难，我们的生命被炼净，我们的生命被修剪，我们的生命被塑造，我们的罪性越来越少，他兴旺，我衰微，预备好自己成为天国的材料。神不会把罪人带到圣洁的国度，神要我们在地上把我们的罪性败坏除尽以后，我们才能够进到圣洁的国度里。其实就是这样，士美拿教会他们得着永恒的冠冕和赏赐，他们是被世人排挤的，但是请注意， 世人的标准跟属灵的标准不同。世人的标准是，哇，王立峰太有钱了，那是神祝福他，这是世人的标准。我只是比喻哈。哇，李敏好穷哦，那神一定不爱他。这是我们世人的标准。可是士美拉的教会给我们看到，他虽然贫穷，耶稣却说他是富足的。相反的，你去看最后一个教会，老底家，老底家是富足的，神却说你们是贫穷的，赤身露体的。你看见了没有？所以士美拿教会今天在这个笑贫不笑娼的这个世代里面，士美拿的教会他们真正的富足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他们在善事上富足，他们在恩典上富足，他们没有逃避苦难，他们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持守真理，他们也要撑过这个苦难，靠着主他们能够出死入生。所以耶稣讲过一句话，耶稣说你若爱惜你的生命，你就必丧失你的生命，你若是为了我丧失你的生命，你就得着生命。其实就是这样，是吗？士美拿教会他们在苦难当中难免会有害怕，可是耶稣安慰他们不要害怕，而且你们至死忠心。因为请注意，请注意这句话，第八节是耶稣的关键。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预备来，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耶稣说。耶稣是死后又活的，耶稣的意思说我是你的主，我为你受死，我是复活的神，你在苦难中你虽死你怎么样，你是出死入生的。感谢主，因为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宰，他自己走过了死亡。最后我讲两个真实的故事，大家知道 Polycarp 波吕甲，他是士美拿教会的一个主教，他是在主后156年的时候殉道了。当时凯撒皇帝逼迫他说，你只要否认耶稣是主，你称我凯撒是主的话，我就免你一死。可是波吕甲怎么说？他说，我所侍奉的这位耶稣，我侍奉了他86年，他是一个 老教主，听说他是使徒约翰的学生。他说我所侍奉的86年的这位主耶稣，他从来没有亏负过我，我又岂能背叛他呢？所以 Polycarp，哎呦，我记得我以前讲过，他死的时候那个神迹太奇妙了，最后他是殉道了。另外一个叫做 Justin Martyr， 他也是在主后166年为主殉道，时间的关系我就不细讲他的内容了。那你可以看到这些人，他们都是士美拿教会里面的，他们是神的仆人，他们面对凯撒的压力，面对世界的逼迫，他们仍然持守真理。所以耶稣说请注意，你们不属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要恨你们，正如同我不属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已经恨我了。其实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今天基督徒我们也可以靠着主能够胜过逼迫，胜过苦难，胜过死亡。有关于苦难方面的问题，我下次还会再来继续分享一点，因为士美拿教会确实是很好的一个，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提醒。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你的恩典奇妙，你的救赎奇妙，你的名字奇妙，你的作为奇妙，你的创造奇妙，你的最终的审判终结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奇妙。主，我们不看环境来认定我们对主的信心，我们乃是环境再艰难，我们永远持定主耶稣基督。主，我们谢谢你，愿士美拿教会成为我们的一面镜子，来帮助我们。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下面我们紧接圣餐。